忧伤沉重的心灵，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。我们需要看见，给我们一斗光，一个希望。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，响应着空洞的呐喊。燃烧一生，点亮黑暗。
天使的光射在每一缕光。
宣教士故事，燃亮的一生。
向你问好，亲爱的朋友，又到了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，谢谢您一直的关注。在这个节目里，吴爽为你介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，因着同一个呼召，在中华大地传福音，全然献上自己的中西宣教士们。近期燃亮的一生为你开讲的是由盖洛瓦牧师所著《神迹千里》。上一回为你讲到，打着扶清灭洋口号的义和团滥杀宣教士，甚至波及到了远在山西潞城的盖洛瓦一家及其同工，形势一天比一天危急。不得已，他带着有孕在身的妻子、孩子和同工，展开了一段逃难之旅。这一去就是千里之遥。欢迎接着收听《燃亮的一生之神迹千里》，由吴爽为你播讲。
一百年前，一群外国人因上帝的呼召，全然献上自己，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传扬福音。
面对羞辱、逼迫、苦难和杀害，他们如何坚持和走过？欢迎收听盖洛瓦牧师所著的
《神迹千里》。
1900年6月9号，星期六的早晨，一切打点妥当，可以上路了。为了尽量不让本城人知道我们此番离去，便决定先骑自家的牲口到潞城，然后再从当地雇所需的骡轿。我们是10点钟出发的，已预先将行李送去，以免引起注意。我们夫妇俩各骑一头驴，赫德里与霍盼则同张妈坐同一辆牲口车，只用5个小时就走完了那15里路。然而在烈日下骑5小时的牲口，对于弗罗拉有孕在身的情况来说，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。为了避免路人的好奇和问话，我们决定一口气走完全程，中途不停下来休息。所以下午4点左右到达潞城时，他已经疲惫不堪。那里的同工顾纯修夫妇极为热情地招待着我们，弗罗拉还是第一次见到他们。星期天，我们就在潞城与顾纯修夫妇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一起安静地度过。伊迪斯当时5岁，布雷娜才2岁。星期一早晨大约8点钟，骡和骡轿都已经预备好了。这种旅行方式算是舒服的，在2根长杆之间系牢一张大网，先放入行李，再用较软的物件，诸如沿途要在客店过夜用的铺盖卷等物，放在它的上面。为了遮阳防晒，用一块草席做成一个圆形的棚盖系在杆上，就荫蔽了卧靠在里面的客旅。而这一整套装备是架在2只1前1后的骡背上。这一次我们小心防备，还在棚盖前面做了一个帘子，可以在任何紧急的时候放下来，以免暴露身份。10点半左右，一切都尽量安排妥当，可以上路了。在我们出发之前，又有有关义和团在本省为所欲为的消息传来，显然情况已经变得非常的危急。 在这种情景之下和路程的宣教士们道别，更多了几分心酸。不久之后，他们之中的四人为主殉道。我们互道再见之后，罗教被架上罗背便离开了。佛罗拉和霍盼坐同一个罗教，走在前面，张妈骑一只骡紧跟在后面，接着是我和赫德里坐的第二辆骡轿，志发则骑着一头驴殿后。我们一家人至此开始的旅程，一路上诸般遭遇的详情细节根本没有办法用文字写得贴切。从6月9号我们离开自己的家，到8月14号抵达一个安全的地点汉口，在这67天里边，我们前后行走了1000英里路，期间正逢一年中最酷热的大暑时节，而且1900年之夏偏又是30年来最炎热的一个夏季，就算平时最适宜的条件下，这一旅程都异常的艰辛。但在这样的非常光景里，我们一行人中居然有人能够存活下来，真可谓是一个奇迹。我们所雇的骡轿只预定到邻省直隶的顺德，打算到了那儿之后再另雇骡轿去保定，这就算度过了旅途中最艰辛的部分，因为剩下的路程就可以经由水路到天津。顾正道先生所走的就是这条路线，而且他只比我们早一个星期上路。我们曾不止一次的后悔当初没有与他同行，可是从后来的事情发展看，没有一起走其实是神的恩典。我们一路平静地穿越清新宜人的乡间，前往下一个稍具规模的城市黎城，准备在那里度过第一个晚上。期间并不需要放下帘子避人眼目，可能因为这一带刚下过雨，满足了眼前的需求，暂时缓解了人们因着干旱的怒火。许多人正在农田里忙碌，没有时间惹是生非。我们为此感谢神，增添了勇气，看来可以安然无恙地经过这一带了。在黎城过了一晚后，罗夫们不听从我的吩咐，执意要从大路上下来，拐进一条所谓的小路，说那里来往的人车比较少，但是所经之地却是要穿越太行山深处最崎岖荒凉的小道。罗夫们不止一次地迷了路，把我们带到阴森可怕、渺无人迹的野地。更不幸的是，那些骡子年纪老迈，膝骨已残，走在岩石陡坡、激流险滩之上，不断地打滑牵绊，这就使得骡轿十分的颠簸，令轿里的人觉得像晕船似的，一直绷紧着神经。在走到有很多石头的山口隘道时，牲口唯有将蹄子插入自古被旅行者磨出来的洞隙，才可能在滑溜的岩石上站立得住。没有过了多久，驴子就不再只是打滑失蹄，而是整个的摔跌在地。佛罗拉那乘轿的前骡栽了下去，将它狠狠地摔向前面，而后面的那只骡则焦躁不安地要从轿杆下极力地挣脱出来。我从后面亲眼看见，在骡夫挥舞的鞭子下，前头那牲口不断地拼命挣扎，最后猛地奋力地抽搐，终于又站立起来。我很担心佛罗拉的安全，就想与他交换骡轿。我那两头骡至少不曾摔倒在地，似乎还值得推荐。然而没过一会儿，我们也全都被摔了下去，以至于让我打消了这样的想法。此外，这条小路上的客栈只适合给骡夫们歇脚，绝不是为一般旅客设的。房间脏得不能再脏，食物也粗劣得难以入口。在高温下行走了那么长的一天，弗罗拉累极了，实在需要睡个好觉，但是却不能够。肮脏狭小的房间里闷得透不过气来，臭虫跳蚤猖狂地让人无法入睡。那样的一些夜晚
对他来说真的是痛苦不堪。两个小孩的脸上则被咬得体无完肤，别人见到他们会怀疑是否得了天花。罗夫们这样偏行小路，徒增沿途的不便与艰辛。在这条偏僻的路上，我们反而特别的容易引起注意，途中停下来吃饭或过夜，尤其的感到提心吊胆。平日里并不在乎好奇的人群围观，可眼下的赶路可不同寻常。我屡次向罗夫们抗议，不该带我们走到这样一条要命的路上来，他们却表示正是为了避人眼目所以才这么做，因为有关洋鬼子的谣传实在邪门的很，民众因干旱而起的怒火高不可抑，走大路的话实在是太危险。但这样的说法并不能让我们感到放心，恐怕穷乡僻壤的人们多少已经听说了当前的流言，并且也受到普遍民愤的影响，很难保证当地人的好奇不会转为敌意。每回停下来休息，非等安然地回到罗轿中重新上路，没有遇见任何愤怒的冲突场面，我们才能松一口气。偏一走小路，使一行人处在更大的危险和艰辛之中。怀着无限悲凉复杂之情，盖牧师一行人继续逃往汉口。接下来漫长的路途中，他们又将有着怎样的遭遇呢？与之同行的神又是如何一次次化险为夷呢？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接着收听。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会。